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47篇，这一篇是借着前面第46篇讲到在复活里面的生命。在这篇信息我们继续来讲到关于圣灵，前面讲到关于圣灵的两个小点，从这里开始就是第三个小点，这个圣灵就是保惠师，吹到信徒里面的那灵就是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原文就是辩护者，就是陪伴在旁边照料我们事务案件的人。在原文里面，保惠师和约翰福音12章第1节的辩护者是一样的。我们假如将约翰第12章第1节和约翰14章16节放在一起，就会看见今天主耶稣在诸天之上神的右边是我们的辩护者，同时他在我们的灵里也是我们的保惠师。在诸天之上他是与父同在的辩护者，在我们的灵里他是保惠师，他就是这个，就是他是天梯，神的使者在其上上去下来的原因，他是升天的主，乃是我们与父同在的辩护者，在诸天之上照料我们的案件，同时他是内住的灵，乃是与我们同在的辩护者，就是在我们身旁照料我们的一位。我们何等珍赏他这位保惠师，他在哪里同时有在这里。下面第四个小点，实际的灵，那灵乃是实际的灵，只是父同他丰满的具体化身。那灵是指同其丰满的实化实际，父连同父一切的丰满都具体化身并彰显在子里面，离开了子就没有人能够看见父接触父，子连同子一切的丰满都启示并实化为灵，在灵以外没有人能够接受子经历子。灵就是三一神的实际，是给我们经历的。下面第五个小点，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那个吹入门徒里面的那灵也是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就是约翰第7章39节所说的那灵。在基督复活以前，那灵只是神的灵，只有神圣的元素，但是在他复活以后，这灵就成了得着荣耀之人耶稣的灵，他建有神圣的元素和属人的元素，神的灵因此而成了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灵。我们的神今天乃是经过过程的神，和先前的他不再相同，在他成为肉体以前，他只是有神性的神，但是借着经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步骤，他已经成了经过过程的灵。请你不要拒绝这个观念，或者想跟我争辩，在已过的永远里他是神，有一天他成了肉体来做人，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经历了人生，难道这个不是一个过程吗？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置于死，他进入死，游历死，通过死，至终从死里走出来，那这个也不是一个过程吗？当然是。你想一想逾越节的羊羔他所经过的过程，我们的基督是真逾越节的羊羔，他也经过了过程，借着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现在神已经和他成为肉体的以前不一样了，他和创造的时候是绝对不同了。在创造的时候他仅仅是神，是那神圣者，但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的过程以后，他就成了何等一位神。现在这一位神，他不仅有神性也有人性，为人生活，包罗万有的钉死复活和升天，这一切一切，现在是这样奇妙的一位，带着神性人性和许多的美德属性和成就，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神，他是包罗万有的灵，临到我们又进到我们里面，这个就是那经过过程的神给我们享受。今天我们在享受这样一位经过过程的神。有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批评我用 经过过程这个字，但是他们越想要写书批评这件事，他们就越看见亮光。真理就是真理，我们在享受一位乃是经过过程的神，这位经过过程的神今天就是在复活里面的生命，这个复活的实际就是赐生命的灵。所以赐生命的灵是在复活里面的生命，赞美他，他在复活以后成了在复活里面的生命，那个就是得着荣耀自耶稣的灵。下面第六个小点，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这个灵也是耶稣的灵，也是基督的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耶稣的灵主要是指主为人的灵，他曾活在地上，为着成功救赎而历尽了人间的苦难。基督的灵呢，主要是指主复活以后成为神圣人位的灵，他带着拔高的人性住在我们的灵里，做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灵呢，他是指明今天那灵乃是主，那是神又是人的包罗万有的灵。这个灵包括主的神性、人性、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连同他一切的神圣属性、人性美德，还有他的功绩的成就。所以这个包罗万有的灵，根据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是有全备的供应。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情况，有什么需要，这包罗万有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都能够给我们正确的供应，应付我们的需要。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的时候，他正在受监禁之苦，在那种情形以下，他经历了受苦的耶稣和复活的基督，那包罗万有的灵的全备的供应。下面第七个小点，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已经看见临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他的第一种形态是肉体，他的第二种形态是灵。所以现今主就是那灵，这是临后三章十七节说的。主要成为我们的经历，他就采取了两个步骤，在成为肉体这第一个步骤当中，他取了血肉之体的形态，好为着我们完成了救赎。在复活里这第二个步骤当中，他化身为灵的形态，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接着这一切我们已经蒙救赎并且得着重生，有份于主来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下面关乎灵的第八个小点，生命的灵。罗马书八章二节说，那灵是生命的灵，这个生命的灵就是吹进门徒里面并且住在门徒里面的生命之气，这个是为着在约翰的献上的生命，为着在路加献上的能力，那个灵就被比作吹在门徒身上的暴风，而在约翰的献上，那灵就比作吹到门徒身上的气。这个吹到门徒身上并且住在他里面做生命的气，这个生命的灵一点不差，就是现今成了赐生命之灵的复活的基督。下面第六个重点，授权门徒。主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以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给门徒权柄，代表他来赦免人，给他们权柄来捆绑，来释放，这个就是赦免人或者将人留在定罪之下的权柄。虽然门徒有这个权柄，但是却不是在他们自己里面有，乃是在圣灵里面运用的。当我们在圣灵里面并且充满圣灵，我们就有权柄断定人是否蒙神赦免。我们假如说他蒙赦免了，他就必定蒙赦免，但是我们唯有在圣灵里面并且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能运用这个权柄。此外，这个权柄必须要在基督身体的交通里面，并且必须要为着基督身体的交通才能运用。在基督身体的交通里，我们才有这个权柄代表主来赦免人，也只有为着基督的身体，我们才能够代表主接纳神所赦免的人进入召会，就是他的身体。下面第七个重点，五旬节前 教会首次的聚会。二十章十九节，门徒在复活那一天晚上的聚集，可以被看作五旬节以前教会头一次的聚会。这一次的聚会是照着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到十二节应验诗篇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使子向他的弟兄们宣告父的名，并且在他的弟兄们所组成的教会里面歌颂父，宣告父的名，乃是使门徒知道父是生命的源头，使他们有份于他神圣的性情。在教会里面歌颂父，乃是在教会的聚会中，在信徒的歌颂中来歌颂父。按照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和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二节，复活的主在复活的那天教会首次的聚会里面做了这两件事。主复活以后，从第一日晚上开始就来和门徒聚集，所以在主的复活里面与众圣徒聚集乃是极其重要的。莫大拉的玛利亚在早晨她是个人遇见主得着了祝福，但是她在晚上还是要与众圣徒聚集，团体的遇见主，好得着更多更大的祝福。主复活以后和门徒首次的聚集中，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平安，有主的差遣，有主的吹气和捆绑释放的权柄，这些是主在那一次召会的聚集里面带给他的门徒的祝福。不管玛利亚在晨更里面和主的交通有多美好，他仍然需要来到晚间的聚会里面领受这一切的祝福。这些的祝福是更大更重要的。我们可能在晨更里面从主得着一些东西，甚至得着主自己，但是那个我们个人个别所需要的，我们还必须要来到聚会里面得着更重要的东西。晨更和召会聚会是两面，我们需要头一面个人的祝福，也需要第二面团体的祝福。多马他错过了主复活以后和门徒的首次聚会，幸亏他参加了第二次的聚会，补偿了他头一次聚会里面所漏掉的恩典。我们不可以错过任何召会的聚会，我们不应该说那是无所谓，我们要在家里休息。假如主来到，我们就会好像多马一样错过了他。多马错过了主的显现，因为他那一次召会的聚会没有在场，他真的缺了一些的东西。这一章满了启示，但是多马全都错过了，他错过了启示，错过了发现，也错过了对主复活的经历，因为他错过了晨更和召会的聚会。他错过了启示，就是门徒乃是主的众弟兄，也是神的众子，这个重要的启示。他错过了平安，错过了圣灵的气，错过了神圣的使命和权柄。不错，他是得救的，他是弟兄，但是因为他没有参加那次的聚会，他就错过了许多的东西。每天早晨我们应该有个人个别的晨更，但是在晚间我们必须要来到召会的聚会里面，我们真是需要和别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在这种的一起的时候，主会带来更多更大更不同的东西。不要因着你在晨更里面美妙的经历而骄傲，也不要说晨更就够好了，你需要来到召会聚会里面与圣徒相聚。我们中间有人错过晨更，有人错过晚间的聚会，但是我们必须有个人的晨更，也必须有团体的晚间的聚会。晨更不能顶替晚间的聚会，晚间的聚会也不能顶替晨更，我们两者都需要。对于神，每样的东西都有两面的，甚至在接触主的事上也是有两面，有个人的一面和团体的一面。因着这个缘故，早晨有晨更，晚上有聚会，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晨更，也不可以忽略召会的聚会。玛利亚早晨得着第一手的新鲜东西，那是没有什么可以顶替的，但是呢，他仍然需要更多的东西，就是平安、差遣、吹气和使命。这些东西只能在召会的聚会里面才能得到。主的使命是给召会的，不是给个人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召会里面才能受差遣。使命是基督身体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召会里面，并且借着召会才能够受主差遣。很稀奇的，这一章从来没有说主离去了，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离开了门徒了。很稀奇，主带着可触摸的物质身体经过由关了的门进到屋子里面， 这个就是说在主复活以后，主就是那灵，因着复活的主先进就是那灵，他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和门徒同在。从主复活以后，他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问题，现在主能够在任何的境遇当中与我们同在，可能我们是关了门，但是他仍然和我们同在。按照这一章，我们不知道主是从哪里来，他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我们把这一章读过了很多次，找不到什么地方指明主是往哪里去了。这个就是说，主在复活里面，在复活以后，他乃是那灵。主这灵随时随地在一切的情况以下都与我们同在，主是始终与我们同在。唯一的不同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他的同在。就是我们不觉得他的同在，他仍然是在这里。今天对于我们，问题不是他来或者他去，乃是他的显现或者他的隐没。他来了就是他显现了，他去了就是他隐没了，但是实际上他一直是在这里。不管我们觉得他在或者不在，主仍然在这里。主无所谓来，无所谓去，现在只有显现或者隐没的差别。他既然成就了一切，就是自己和门徒成为一，门徒现在与他乃是一。第四个大点，与信徒相会。第一个重点，过了八天，约翰二十章二十六节说，过了八日，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虽都是关的，耶稣却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在这里门徒的聚集可以被看作是五旬节以前教会第二次有主同在的聚会。这个过了八日这句话所指明的这一次的聚集是在第二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以后的第二个主日。赞美主，不仅有一个主日，也有第二个主日。在第二个主日，多马也来了。我们会看见主在这一次是特意为着多马来的，他是直接来到多马面前来对付多马。在主复活以后，首先他向寻求他的莫大拉玛利亚显现，然后他隐秘地升到父那里，将他复活的新鲜呈现给父，让父得到满足。以后他就成为灵，回到地上，把他自己吹到门徒里面，并且与他的弟兄们相会。那现在到了第二十六节呢，我们就看见他继续和他的弟兄们相聚。你绝不要以为和信徒相聚是一件小事，这是大事，我们不应该错过。我珍赏玛利亚在主复活那一天清晨所经历的，他的确有上好的晨更，那次的晨更使他能够参加晚上的聚会。第二个重点，他的来临就是他的显现。在八天以前，主在十九节来过以后，约翰的记载没有明言，也没有暗示主曾经离开门徒。虽然他们不觉得主的同在，实际上主仍然与他们同在。主将自己吹入门徒里面以后，就一直住在他们里面与他们同在。因着主的门徒不是一直觉得他同在，所以就需要主的显现。他在这一节的来不是真的来，乃是他同在的显现。在主受死以前，他在肉体里的同在是看得见的，在主复活以后，他是灵的同在是看不见。他复活以后的显现或者显出，是要训练门徒领悟他、享受他，并且习惯他看不见的同在。看不见的同在比他看得见的同在更便利、更优越、更宝贵、更丰富，也更真实。他这个可爱的同在就是在复活里面的那灵。主已经将那灵吹进门徒里面，那灵要一直和他们同在。下面第三点，接着留在他复活身体上的受死伤痕来对付门徒的不信。在第二十章二十七节，主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不信，总要信。多马因为错过了主在复活中头一次的聚会，已经成为非常落后了。这个时候主向他显现，对付这个不信的门徒，将留在他复活身体上的受死伤痕指给多马看。我已经说过，我也不知道他受死的伤痕怎么能够还留在他复活的身体上。多马虽然先前已经成为最落后的了， 但是在教会第二次的聚会以后，他就成为最前面的，因为他在那里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是第一个认识人子是主也是神的那一位。多马不但是第一个认识人子是主也是神的人，他也是第一个宣告耶稣是主也是神的人。下面第四个重点，训练门徒。在第20章29节，主对多马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主在这里不仅借着显现对付多马的不信，他也在这里训练门徒没有看见就信。主在训练他们操练他看不见的同在，因为今天主在复活里的同在不是看得见的同在，乃是看不见的同在。所以我们必须没有看见就信，我们假若盼望先看见才相信，我们就错了。我们必须要操练没有看见就信，因为现在主的同在不同他在肉体里的同在，那是他看得见的同在。既然他的同在是看不见的，我们就必须要运用信心来实化他。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确信他与我们同在。按照行传1章3到4节，主和门徒同在40天之久，训练他们实化并且操练他看不见的同在。下面第五个重点，约翰福音的目的。这一章最后2节30、31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书要教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生命。这一些的经节指明，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这一些的经节连同21章25节确定约翰福音选在了一些事，他的目的就是要见证生命和建造。基督是照着主的职分和使命而有的称呼，而神的儿子呢，是他照着他的身位而有的称呼。基督的身位与神的生命有关，基督的使命与神的工作有关。他是神的儿子，做了神的基督，他凭着神的生命为神工作，使人能够因着相信他能够得着神的生命而成为神的众子，也能够凭着神的生命做工建造团体的基督，因而成就神永远建造的定旨。